耀邦去世引发了八九民运，八九民运导致中共集团内部空前的分裂。造成分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以赵子阳为首的温和派不赞成用武力来镇压，他们知道民众要民主和反腐败都是正确的，所以他们无法说服自己对人民动用暴力。再说过去共产党压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宝就是给对方扣上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名。现在中共自己就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在复辟资本主义，他还有什么理由去镇压民运呢？然而邓小平却动用军队残酷地镇压了民运。在1989年6月9日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邓小平为六次屠杀辩护，他给八九民运扣上反革命暴乱的罪名。邓小平说，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其核心是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注意在这里邓小平依然把资产阶级自由化、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这套话语扣在八九民运头上，以此作为六次屠杀的理由。那么这是不是说在当时邓小平还信社会主义呢？当然不是，邓小平早就不信社会主义了。早在80年代初期，邓小平就对一位来访的非洲领导人说不要搞社会主义了。邓小平镇压民运完全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专制权力，但是他深知要使得镇压师出有名，必须打出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套话语。接下来邓小平又对改革开放做辩解，无非是说改革开放并没有背离社会主义，并不是搞资本主义，因为他深知如果他承认如今中共已经不搞社会主义了，要搞资本主义了，他的镇压就完全失去依据了，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也就完全失去依据了。邓小平的解释当然是强词夺理，不过在当时还有一定的迷惑性，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尽管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但是直到八九民运前夕，这种改革还不够深入，还没有触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假定，原来那套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还没有多大触动，因此当局还可以强词夺理，硬说中国还是在搞社会主义。在六四后的最初一两年，由于目睹苏联东欧巨变，中共当局十分恐慌，为了保卫政权，新一代领导人提出要进一步反对和平演变，不但要在政治上反对资本主义，而且在经济上也要反对资本主义，于是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就陷入了停顿，甚至出现了倒退。可是在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提出要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不问姓社姓资。这看上去很奇怪，仅仅两年多前邓小平还在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怎么到现在又说可以不问姓社姓资了呢？道理很简单，先前强调姓社姓资是为了给反对自由化、镇压民运提供借口，是为了给共产党专制统治的合法性披上一层外衣，是为了掩人耳目、自欺欺人。事到如今，枪都开了，人都杀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没人信了。现在共产党仅仅是在靠暴力而统治，人们没有反抗，仅仅是因为人们没有反抗的力量。在这时再去强调姓社姓资，再去修补那件百孔千疮的社会主义外衣，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了，没有意义了，反而只会束缚自己的手脚。暴力统治也有暴力统治的好处，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包装，也就免去了意识形态的束缚， 原先搞经济改革还怕别人说是搞资本主义，还要顾忌社会主义的名分名义，现在倒用不着了，所以可以进一步放开手脚的干了。党内保守派的迅速转向也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本来以陈云为代表的党内保守派一直对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有抵触，拖后腿，可是九二南巡之后，保守派迅速转向，咸鱼为新，摇身一变都成了改革派。这说明他们原来反对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主要还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主要是担心由此引出的政治后果，担心社会主义信念破产，担心引发民主力量，担心危及共产党统治。如今党内的民间的民主力量横竖都被打下去了，他们用不着再那么担心了，所以他们也积极支持经济改革了。于是在邓小平九二南巡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甩掉了早已破绽百出的社会主义紧身衣，轻装上阵，不但重新启动，而且比先前走得更快，走得更远了。